你所给我们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做出正确的回应。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成为一个男人，意味男人和女人有什么区别？我相信在场的都是成年人，所以可以回答，除了这个小朋友以外，男性和女性有什么区别？喜欢的东西不一样。还有呢？
对呀。
还有呢？
生理结构不一样。
还有呢？职分不一样。什么叫做职分不一样？
上帝给他的功能，
给他的功能性角色，一下子就把这个课程的主题给讲掉了。还有呢？还有呢？所以你如果这个，如果你看电影，或者你仅仅从电影和电视里面去理解男性和女性的区别的话，你会得到很多的答案啊，因为不同的电影所传递给你的文化信息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说这些都是错的，传统文化所教导的才是对的。我昨天还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讲女德的，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知道什么中华女德，还有这样的一个协会，我后来才知道。所以那个中华女德协会，他在讲女德的时候，遭到台下有人反驳他，然后那个讲师就气急败坏，然后指责说所有反对女德的人都是汉奸，然后认为只要你反对女德，你就是和战中和那些人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你会看到一种人，就是他会认为说性别角色是性别有对应的一套的东西，如果你违背了那一套的东西，你就没有在正确的认识性别角色，甚至给你上纲上线到一个汉奸的高度。那什么是一个男人和什么是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生物学的答案。在以前，如果你问一个人男人和女人有什么区别，我想他会给你很快的给你一个生物学的答案。但是呢，除了这个生物学的答案，就是生理特征以外，我们也有很多和生理特征无关的，但是呢又和男女角色高度关联的一整套的文化包袱。我们会认为说，当你符合这些文化包袱的时候，就体现出你是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比如说我们一般会认为男性有哪一些的性格特征？
勇敢。
还有呢？
有责任心。
还有呢？
线性思维。
什么叫线性思维？
就是比较直线性的。
直线性，我还用你说单线程。如果说单线程的，我比较同意。我和我妻子一个单线程，一个多线程。还有呢？还有什么？男性还有什么性格特征？
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还有呢？这是贬义词。还有什么？男性和女性哪一个？一般来说哪一种更会设规矩？哪一种会更加的情绪化？
女性。
哪一种会更多的哭泣？
女性。
哪一种会不在公开场合哭泣？
男性。
哪一种会更多说话？
女性。那不一定。
哪一种话更多？不一定。哪一种更加善于分析，或者喜欢讲道理？
男性。
女性吗？我听到不同的答案。
女性。
然后，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称之为刻板印象，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对于男性和女性有一些的刻板印象。比如说，我们会认为男性更主动，更会分析，不太情绪化，少说话，很少哭，不在公共场合哭。然后他们是家庭的重要经济支柱，他们更多的关注职业发展。他们差不多占据了公共事务、商业、政治，尤其是军事领域的主要的岗位。那么在军队里面，一般来说女性会安排在后勤、行政、支持、电话兵、医疗兵这些的岗位上面。一般来说，男性通常有更多的男性会选择把参军作为自己的 唯一职业选择，但是女性很少会这么想。那他们会更多的，男性会更多的喜欢体育，看足球，不知道多少人昨天晚上是看到半夜里的。他们在两性关系当中会更加的主动，去发主动的发起恋爱或者去求婚。一般来说，我们的电影里面更多看到是男性在求婚，女性在求婚也有啊，但是会很少。那么女性呢，看起来会更加注重关系，更加的细腻，更加的会照顾人。已婚的女子一般会专注在家庭当中养育孩子。那么在教会当中，女性会更多的关注有需要人的需要，比如说穷人，或者是寡妇，或者是老年人。我们也在电影里面看到，从事慈善工作的大部分是修女，而不是神父。相比于男人，他们在社会角色当中，比如说社会责任感，比如说小区维权，一般来说是男性比较主动参与，很少有女性主动参与小区维权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们在两性关系，在恋爱关系当中，女性往往是回应者，而不是那个主动者。那么这是我们的文化，一般来说对于男女关系的男女角色的一些的定位。但是呢，我也想指出说，这些都是传统的定位，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这样的定位已经越来越模糊。那刚才大家对于男性和女性角色的回答当中，我也看到性格角色也越来越模糊。比如说我们在今天可以更多的看到女性的 CEO 或者女性的商业领袖，我们也看到在美军当中有更多女性的将军和甚至是女性的指挥官。那么我们也看到女性也不单单在家庭当中认为他们的价值在家庭当中，他们也更多的在商场上或者在职业上来展现他们的这个实力或者是他们的功能。那么当更多的女性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职业的时候，我们在医学界里面也看到有更多的商机。所以比如说有一个瞄准职业女性的商业机会，就是冷冻卵子，把这个女性的卵子冷冻，将来的时候可以再拿出来使用。那么另外一方面，数据显示，在美国过去的10年当中，打算做全职丈夫或者说全职爸爸的男性以超过70%的比例在递增，就是它的同比增长率超过70%。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看到很多其他的名词，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种人叫做老男孩，就是他年纪很大了但是他也不打算谈恋爱，然后呢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家里面打游戏比如说还有啃老族，他们虽然已经成年，虽然已经工作，但是他们仍然依靠父母来过他们的日子。很多男人想要延续他们的青春期，而不想离开父母去组建他们的家庭。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你可以每天住在爸爸妈妈家里啃老，每天在家里打游戏，周末的时候去逛酒吧，有你妈每天帮你把饭煮好，干嘛还要纠结去找老婆和买房子的事情？这是啃老族和大男孩们他们的思维方式。所以我刚才列举了很多文化现象，但是我不是说这些文化现象都是对的，因为存在的不一定是正确的，虽然它可能是合理的。那我想表达的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今天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男人和什么是女人，已经越来越困难和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不清晰。所以如果你去美国入境的话，在入境表格上，以前你只要填 sex 你的性别就可以了，现在出现两个名词，一个叫 sex， 一个叫 gender， 就是中文就很难翻译，因为都叫性别，但是在英文里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 sex 可以是男的，但是你的 gender 是女的。换句话说， sex 是你的生理的性别，就是你生出来的时候你的性器官表明你的性别是什么，但是 gender 是说你认为你是什么性别。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说我的社会我的文化我的习惯告诉我是个女孩子，我喜欢上女厕所，虽然我的生理上是一个男性，但是呢我认为我是一个女性，所以他就可以在 sex 那个填 male， 然后在 gender 那一栏他就填 female， 因为他对自己的性别认知和他的生理特征是不一致的。那么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面男女宿舍开始混住，这已经非常普遍了男女厕所现在也开始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 gender 来选择你要上什么样的厕所，而不是你的生理特征来决定你要上什么样的厕所 甚至也出现了男女合用的厕所。那么厕所也有人主张说厕所要取消性别标志，就是所有的厕所都变成隔间式的，以免产生性别歧视。在哈佛大学就是这样，所有的厕所都被取消男女标志，都用隔间式，有点像你在公园里看到那种单个的厕所。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健身房里的中性人啊，因为他啊，在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人他认为他是一个中性人，就是他没有性别，所以当他去健身房的时候，他可以自由选择他要去什么样的厕所。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感受到别人给他投来异样的眼光，这让他非常的不舒服。他认为除了男性的更衣室和女性的更衣室以外，还要再设立一个中性的更衣室。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面对今天文化各样的乱象。那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教育部出版的小学的教科书里面也开始增加同性恋的内容，就是它的插图里面包括了有男性和男性、男性和女性、女性和女性这三种不同的插图，来表示说它的中性的文化价值观。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根据圣经来回答。神的话让我们看到男性和当一个男人和当一个女人各自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也是我们在接下去的十三课，包括这一课，我们一共有十三课所要讲的内容，就是我们用圣经的视角去看待男性和女性的角色。那么在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从一个预备知识开始，就是我们首先要认识的预备知识就是圣经的充足性。那我们根据什么来认识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呢？不是根据华盛顿邮报告诉我们什么，也不是根据教育部的教材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而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所有任性的福音派的基督徒都认可圣经是无误的，也就是说圣经是神有权柄的话语，圣经是真实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那么圣经除了没有错误以外，我们还要指出是圣经是充足的，就是一切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圣经都已经告诉我们。充足性比无误性要更加的前进一步。充足性的意思是圣经包含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关乎我们的生活和金钱的信息，它可以给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带来指导。换句话说，如果你仅仅认为圣经是无误的，但你可能会认为说圣经是不充足的，就是说它是对的，但是我生活当中有一部分我不需要听圣经，不会听我自己的，所以这就是无误但不充足。那我们今天要指出的一个前提是圣经不但无误而且充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神已经透过他的话告诉我们。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圣经可以能够让我们完全的。如果圣经仅仅无误但不充足，那么它还不足以让我们完全。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要完全，他不但要得到来自圣经无误的信息，他还要有其他的来源，他才能够完全。但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圣经能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换句话说，圣经是充足并且足够让我们得以完全。那我们也承认就是我们希望在圣经明确的地方我们能够明确，在圣经没有明确的地方我们能够谨慎和有智慧的来做出判断。我们不能够把圣经没有明确说的事情过分的明确化，变成一个重担加在人的身上。所以在讲到男女角色这个话题的时候，那我想指出两个前提，就是第一，在所有的福音派基督徒当中对这个话题是有不同观点的，那我们也会介绍另外一派的观点。你如果不同意我们所教导的观点，你仍然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因为这并没有写在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但是呢我们在听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能够带着宽容，就是我们得承认说有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于圣经所讲的男女角色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即便是同样的立场，但是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应用。所以我们在讨论应用和讨论原则，我们都需要带着宽容的态度。举个例子来说，虽然我们讲男女的互补论，就是男性和女性在家庭、教会和社会当中有不同的角色，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每一个妻子都要全职做全职妈妈，这也不等于说女性不能够做 CEO。 所以 我们要注意说，当我们讲原则的时候，它在不同的人身上，根据他的恩赐，根据他家庭的条件，根据他所拥有的资源，他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宽容。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需要深入的研究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话语是真的，如果神真的是这么说的，他可能会给你带来难处，他可能会让你已经做出的决定要被修改，他可能会让你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需要被改变。那我们也很容易去选择用让我们舒适的方式来回应神的话语。就是如果你有三种回应神话语的方法，你可能会选择自己那个改变最小的、最舒服的、最不影响别人的、最不会让你爸爸妈妈对你不爽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真诚的去问自己的心，当我这样决定的时候，是真的出于爱神和荣耀神的目的吗？还是因为我这样做决定最容易、最舒服、最不会让我的父母或者让我的配偶反感？所以我们需要一同来经历这样的过程，就是我们以神的荣耀为我们做决定的中心，而不是以我们的舒服感或者别人对我们是否反感来做我们来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中心。那么在你的课程的在你的讲义的反面有一个课程大纲，这是我们要讲的内容。我们头四课会讲对圣经所给出的男女角色的定义，这是我们所要说的大原则。然后在后面的七课，对，九课，我们会讨论这些原则如何应用在三个领域当中，这三个领域分别是家庭、教会和社会。那么最后我们也会花时间分析一下反对观点，就是平权论的观点然后呢，我们会用一个座谈，希望邀请一些成熟的弟兄夫妻来分享他们如何在家庭、教会和社会当中来体现这个男女角色的不同。那我们也在最后的每一课的最后有一些问答的时间，如果你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评论、有一些课上没有办法在课程内容当中没有回答的问题，欢迎来提出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课的主要的内容。那首先我想让大家认识的是两种主要的视角，在基督教的教会当中所存在的两个主要的视角，分别是互补主义和平权主义。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对于中国教会来说，因为中国教会一直是认为自己是互补主义，但其实很可能是父权主义。那我们要区别互补主义，不要进入男权主义或者父权主义。所以有没有听过互补主义或者平权主义、互补论、平权论这两个词汇？有人听过吗？你听过？当我们讲到互补论和平权论的时候，它指的是男女角色在圣经当中，它指的是原则不是应用，它指的是在原则上男性和女性根据圣经究竟有没有角色的分别，还是他们是一样的。那平权论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角色的分别，他们是一样的。那么它会带来在家庭、教会和社会当中都会有不同的应用。那平权论会带来应用，他会认为说女性可以成为长老，女性可以成为牧师，女性可以成为商业领袖在男性和女性上除了体质上所带来的区别，其他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就像以前有一首军歌，它里面唱到说，除了大肚子生孩子我们样样都能，就是男性的军人他们唱的一首歌。它其实反映了一种平权论的思想，就是认为除了身体上生理的差异以外，其他都是一样的。那互补论呢，则认为男性和女性在不光是在生理特征上不一样，而且他们在圣经所赋予的功能角色上也不一样。那我们要如果我们要明白互补论和平权论，那么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救恩历史的三个要点里面，我们看它有什么，这两种观点各有什么样的区别。救恩历史的三个要点就是关于创造、关于堕落和关于在基督里面的救赎。我们首先来看，我们从创造开始，我们先来看一起来看创世纪的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到27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们一起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所以这是我们称为救赎历史当中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创造。那么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人是从神来的，神不需要创造人类，神也没有义务要创造人类，因为神是自足的，是完全的，是自由拥有的。即便他不创造人，这也不影响神的荣耀。但是神还是创造了，这是神自己的决定。神认为创造人能够更好的彰显他的荣耀，不是加添他的荣耀，而是彰显他的荣耀。而且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就创造了，注意第二十七节的末尾，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换句话说，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在救赎历史的第一个环节，他告诉我们的是，男性和女性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所以平权主义根据这节经文，他们认为神造男女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是完全平等，没有区别的。平权主义者说，在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神没有对男女做出任何区别，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平等受造的，他们被赋予平等和没有差别的责任来治理这个世界。所以呢，平权主义者认为，神造男性和女性不但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功能和角色上也是平等。所以注意，我们在这里把平等区分为两个层面的平等，第一个层面是本质上的平等，第二个层面是功能和角色上的平等。平权主义者他们认为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是平等，而互补主义者相信男性和女性都是神所造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所以换句话说，在代表神的形象这件事情上他们是平等的。那么也就是说，男性和女性在尊严、在价值上、在本质上、在人类的本性上是平等的。但是呢，互补主义者认为在角色上男性和女性是有差异的。男人被赋予带着权柄来爱妻子的责任，而女人则要向丈夫献上她心甘情愿的顺服的帮助。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是明确在本质上的平等，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所以都是平等的，都是完全的，男性没有欠缺，女性也没有欠缺。但是就像创世纪第二章所指出的一样，既然神造男造女，而不是造只有一种性别，也不是让人被造成为自我繁殖或者无性繁殖，那么这就表明说男性和女性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是一个互补性的关系，他们的角色是彼此互补的。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十三课里面我们教导的是互补主义的立场，希望大家不要搞错，我们教导的是互补主义的立场。平权论它的英文是 egalitarian， 希望我的发音是正确的， egalitarian 就是男女平等平权。互补论的英文是 complementarian， 就是互相补充的。互补主义是我们这个教会所教导的男女角色的区别，这也是历史上的基督教教会所教导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女权运动兴起之前，所有的基督教的教会都一直相信互补主义，甚至是有点过头的父权主义。那么平权主义是在女权主义兴起之后，基督教界对女权主义所做出的一个反应。那女权主义不等于平权主义，女权主义是高举女权，平权主义把它稍微降下来一点，然后和男性平权，这是基督教界对女权主义的一个反应，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对女权主义的一个反动回应。但是我们认为平权主义并不符合圣经，这个因为这个世界主张，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女权主义，所以呢我们会认为说可能女权主义走过头了，那我们会被诱导去相信说，哎，平权主义没有女权主义走得那么远，但是呢更加容易 被人所接受。但是我想，我们不是根据社会的 文化的思潮来决定基督教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我们是根据圣经来决定基督教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这就像当进化论在科学界成为一个主流的时候，基督教界对进化论的回应也千奇百怪，比如说有神导进化论有这个年老的地球论等等。但是我们还是问说，不是我们的观点不是根据社会的观点然后我们再往后退一步，而是根据圣经，即便圣经的观点和社会的观点完全不能够调和，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圣经的观点，因为社会的观点是会变的，但圣经的观点是不会变的。那我也要教导说我们如果真的相信圣经是权威的话，那我们就要站在圣经的角度，用爱来判断我们的角度。所以我们教导互补主义，因为我相信这是神所命定的，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它也是最完美最荣耀的反映神的形象。互补主义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反映神的荣耀，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健康和喜乐。但如果你是个平权主义者，或者你听完了十三课以后你还是认为平权主义是对的，你仍然可以做这个教会的成员，我们不会把你赶出去。那我也鼓励你继续的来参加这个课程，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来问问题。如果你是一个互补主义者，你可能觉得说原来我相信的是对的，接下来十二课我都不用来了。不一定，因为你认为你是个互补主义者，很可能你所相信的互补主义不是圣经的互补主义，可能是父权主义，可能是走过头了的互补主义。所以我们要认识互补主义，我们首先要深入的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些经文。我们要来看第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从这里开始，圣经不是从男女的差别开始，而是从男女的相同点开始。相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意味着什么？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件事情的奥秘，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神。但是神学家们给了我们三个术语来帮助我们分解这个概念。注意，神学家说的话不等于圣经说的话，但是神学家说的话是根据人的理性和人的理解能力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圣经所给我们的建议。那首先，神学家认为说，当我们说什么是神的形象的时候，有一个结构性的角度，就是我们是什么，这个反映神的形象。在第二十六节说，我们是神形象样式的受造物，所以像神一样，我们有理性，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会思考，我们是有意志的，我们会做决定，我们是道德性的，我们会问道德的问题，就是这样做应不应该，可不可以，对吗？动物不会问这个问题。我们是有创造力，我们会创造更多有秩序的东西，我们会创造给这个世界带来美好的东西，我们会创造反映上帝荣耀和美丽的东西。所以结构性的神的形象意思就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所拥有的本性它是具有上帝的本性。换句话说，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人不是神，但是人挺像神的，所以这是神的形象的结构性的方面。那么第二，神的形象有它功能性的方面。二十六节的后半部分说使他们管理，那是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在结构上像神，而且我们在功能上像神。换句话说，我们做神的事情，我们是神的代表，做神的本来要做的事情。神把他要做的事情分派一部分给人类，让人来做。所以有人说亚当和夏娃就像是上帝的摄政王，上帝是皇帝，然后他设立摄政王，这个摄政王就是亚当和夏娃，来 代表上帝，在上帝完美的治理之下来治理上帝所创造的完美的世界。所以第一，结构性的神的形象；第二是功能性的神的形象；第三是关系性的神的形象。二十七节，他就造男和造女，这个和是在中文圣经里面没有，但是在英文和原文圣经当中有一个连接词，就是他的动作是造男和造女。在第二章里面我们进一步的看到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在造完每一样东西第一天到第五天， 他都说神看他所造的甚好，在第一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唯有在造了人之后，神见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换句话说，神是一个有关系的神，因为在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这是一个复数的代词，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这个三个位格是有关系的，神是一个有关系的神，所以神要造人的时候，他也不是造一个人，他是要造有关系的复数的人。所以亚当和夏娃还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都有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除了结构性的功能性的，还有就是关系性的，我们在爱当中与神关联，我们也在爱当中与其他人关联。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他没有说神在造动物的时候是造两个性别的，那事实上我们是看到有，但圣经有意的不描述，是为了突出人的性别反映上帝的关系。人的性别有一个独特性的关系型的尊严，因为我们都是关系型的受造物。那么当我们讲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说人是代表神。因为在拉斯维加斯 那里是一个罪恶之都，就是有很多的色情节目，有很多的赌场，所以美国人经常说有一句美国英语的谚语叫做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事情就会留在拉斯维加斯，意思就是说无论你在拉斯维加斯做了多邪恶的事情，你都可以回到你的社会里面继续做一个正派人，因为你去拉斯维加斯就是作恶，就是在那边看色情节目 去赌博啊。如果你去那边旅游，我不是说你但是呢，有一次英国王子哈里他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他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摄像头，他的保安检查了房间，撤掉了所有的摄像头，但是有一个摄像头忘了拆了，然后那个摄像头把那个王子那天晚上在拉斯维加斯彻夜狂欢的照片都拍下来了，然后那个保安呢发现了，哎，这个是英国王子，然后就把它发到了 推特上，然后他的英国王子彻夜狂欢的各种裸照就在一夜之间传遍了英国所有的报纸。英国甚至有很多人说哈利王子应该放弃王位，他应该退位，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去拉斯维加斯怎么玩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王子，你就代表了英国这个国家的形象，所以你不能够像普通人一样到拉斯维加斯认为在那里发生的都可以留在那里。那神的形象这个概念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同样的故事，一个王子他有皇室的血统，他代表了皇室的尊严和形象，所以他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皇室的血统是他不能够拒绝，他不能够放弃的，他就算说我不想做王子，别人还是把他看为王子，对吗？所以同样的，神人按着神的形象受造也是一样，你不能够说我不要神的形象，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神的形象这件事情是和你的本质关联在一起，那你和其他人的关系，你的功能和你的本质都是被你是神的形象这件事情所定义的。从某种程度而言，哈里是英国的形象，而在我们的这个，我从人来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形象。在古代的近东，形象这个词常常被用在国王的身上，指的是国王代表了他们这个国家所敬拜的神。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所给我们的信息，如果作为犹太人他读创世纪第一章，根据古代中近东的文化，他会理解说亚当和夏娃他们就像国王一样代表了他们所敬拜的神的形象。所以圣经并没有说男人比女人更多的具有神的形象，对吗？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从一开始圣经就反对男权统治，或者大男子主义，或者父权主义。男人不应该认为因为自己是男人所以我比女人要高人一等，女人也不应该认为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比男性要低人一等。如果神看我们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那么我们也应该看自己在价值上是平等。然后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好像卫星视图一样，让我们从上往下看上帝创造，那么第二章就好像街景图一样，让我们近距离的看这个在微观上面男性和女性是怎样受造。我们来看第二章的15节到24节， 第二章的十五节和到二十四节。好，我们请一位，哪一位先翻到的可以来为我们读一下第二章十五节到二十四节。
耶和华神说吗？
继续。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骨气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种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能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谢谢，谢谢丽花。那这些经文它展现了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男女，但是呢他也使其中一个成为头，另外一个成为帮助者。我们看到神先把男人放在伊甸园里面，这个是在夏娃受造之前，然后神也命令人要在园子里面工作并且照管他，神给人权柄去命名动物，这些都是夏娃做的，亚当做的。然后呢，女人在男人之后受造，而且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了一根肋骨造了女人。然后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女人为什么要被造出来呢？因为她要成为男人合适的帮助者，合适的帮助者。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给亚当权柄来命名他的帮助者，这里的女人是亚当起的名字。然后在第三章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圣经也连续用女人这个词，而不是用夏娃这个词。那我们注意到这些男女关系的方面，就是男人带领的责任和女人作为受帮助者的角色，不是在他们婚姻之后，是在他们的婚姻之前。换句话说，当上帝要造女人的时候，他不是说他成为妻子以后才成为他的帮助者，他是说我要造一个帮助者，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种分工是男女创造秩序的一部分，不是只是针对丈夫和妻子而言而已。当然我们会讲到在婚姻以内帮助者的角色和在婚姻以外帮助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因为神并没有呼召女性像顺服她的丈夫一样去顺服所有的男性。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治理管理这样的一个功能，它首先是给了男性。所以在平权主义者和互不主义者在创世纪第一章他们的认识是一样的，我们都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是平等的，都有同样的尊严同样的价值。但是到第二章的时候，平权主义者和互不主义者就开始出现了分歧。他们认为他们在第二章和第一章如何互动，如何建立关系这件事上就有了分歧。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发生的事情就是堕落。那平权主义者认为罪进入了神所建立的创造秩序当中，造成了男女角色的失序和败坏。罪的败坏的主要例子就是在男女关系当中引入了等级的观念。他们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功能上的区别是罪的后果。那我们看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对女人的咒诅，我们一起来读三章十六节。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
恋慕在爱情当中可能是个好词儿， 但是放在这里的时候，它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它的恋慕这个词，它的本意不是表达一种纯洁无瑕的爱，或者是那种仰慕的爱，而是一种揣度权柄和控制的欲望。所以我们在该隐犯罪以后，我们也看到恋慕这个词。神对该隐说，罪必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他同样用了这里对夏娃所说的恋慕。所以这种恋慕的意思，他是说女性在犯罪之后，她对她的丈夫有一种企图控制的愿望。然后呢，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就是丈夫对女性也对他的妻子也有一个企图控制的愿望。所以这里神是在说，因为罪进入了世界，所以男性和女性本来应该是帮助互补的关系，现在变成了一个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那我们的确也可以在一些不好的婚姻关系当中看见这样的倾向，丈夫和妻子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所以作为互补主义者，我相信从一方面来看，罪在神的创造秩序当中引入了许多的败坏，其中这个败坏之一就是男女之间原来是和谐的互补关系，结果变成了征战、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因为罪的缘故，男女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男女关系之前是一个帮助的关系，现在成了一个竞争的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在犯罪之前是不存在的，在犯罪之后，我们也看到犯罪的过程也是一个夏娃首先是亚当的不作为，然后是夏娃拿了果子，他给了亚当吃。所以在人犯罪之后，在婚姻关系当中，在男女角色里面，女人想要踹夺神在创造当中赋予男人的权柄，这导致了男人在管辖女人的时候，要么就是过分的被动不作为，要么就是错误的虐待。在创世纪三章里面，我们看见男女角色是被扭曲了的，而不是引入了新的关系。那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仍然反映，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仍然反映神的形象，但是我们不是在完美的反映神的形象，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拥有罪性。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永远不要为着世界中的破碎和混乱感到惊讶，特别是性别和性别角色的败坏。我们相信受造界虽然因为罪而被咒诅，但是我们知道罪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更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疾病、失序、混乱和欺骗、死亡等等，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苦果。那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受造物都在呻吟，都在等候救赎。所以如果你在新闻里面看到一个男人，他深信自己其实是个女人，并且甚至要去花钱做手术，或者一个女人深信自己是男人，这也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因为比如说一个变性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应该看他是弟兄还是姊妹，我们假设他信主，我们应该在聚会休息的时候允许他去上男厕所还是女厕所，这些都给我们今天带来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或者震惊，或者用奇异的目光看着他们。我们要借着这个课程，我们也应该受到装备，用带着同情和怜悯，用福音来回应。如果我们将来当中有同性恋者，有变性人，或者他还没有去做变性手术，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另外一个性别的人，我们怎样用爱和怜悯去帮助他，而不是用奇怪的眼光，或者歧视的眼光，或者心里希望这个人最好以后不要来。我们应该用福音的眼光去看待他，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罪也造成这样的人，罪造成他和造成你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或许在程度上有区别，但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所以我们要接受这样的装备，用怜悯和同情，用福音来回应神送到教会里面不同的人。有的人说他的性别，他认为自己是男人，这是天生的，有的人认为这是后天的，可能两者都有，因为堕落所带来的影响包括了天生。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相信我的基因里面其实是个女性，我们怎么回应他呢？我不可能说我没有显微镜，显微镜也看不到基因，我不可能说我相信你的基因就是个男的，我也没有办法做这个判断，我不是基因学家，但是我会说，即便 你的基因里面是男性基因，但是你现在是一个女孩子，这个仍然就是堕落也可能会影响到先天的，就像先天的会有残疾人一样，但是我们不会说残疾就是代表了上帝的美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便他说我是先天性的性别变异，我们还是要说先天不等于它是正确的或者是正常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讲在基督里面的救赎，这很关键，因为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是新造的人类，他是一个完美的人类，他是神形象最正确最完全的表达。就像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透过悔改和信心，在基督的牺牲当中，我们得以和基督联合，那么我们就可以像以弗所说四章二十四节所说的那样，披上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耶稣他完全的完美的代表神，并且胜过了罪和死的权势，把我们带进一个更新更美的伊甸园，在那里我们将完美的活出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所以经过十字架以后，我们可以根据新约来更清楚的认识男人女人和我的角色，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说，并不分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不是说性别有很多的属灵价值，而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平等的与基督联合，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那我要告诉大家，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并不分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革命性的宣告。因为在犹太会堂里面认为是上帝子民的都是男人，所以当保罗说不分男或女，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这对犹太社区和对罗马社会来说都是一个革命性的宣告，因为他在宣告说，无论你是男性和女性，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在基督身体上平等的肢体。在教会里面，男人和女人都彼此服侍，所以你在保罗书信里面会看到女执事，然后保罗特别的写信说，有两个姊妹吵架，你要叫他们和好，对吗？那这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当时社会写书信根本不提女人，但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服侍的姊妹，提到教会当中姊妹吵架，你们要使她和好，教会当中有寡妇没有人照顾，你们要照顾她，甚至特别的为他们设立教会的职分，就是选出来六个管饭食的人，以免说希腊化的寡妇没有得到照顾啊，这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革命性的。那么平权主义者认为说，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并不分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和都成为一了，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根据这节经文，女性姊妹是可以做长老，姊妹是可以做牧师的，姊妹是可以讲道的。但是我们要从整本圣经，而不单单只是用这节圣经不合理的推论来做出一个应用性的结论。那我们也注意到在新约圣经其他里面，保罗清楚地讲到说，长老的职分是给弟兄的，他用的全部都是阳性的代词。然后呢，保罗也清楚地说，姊妹在教会里面不应该做讲道和教导的角色。所以互补主义者会回应说，并不分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它是指的从救恩而言的，而不是指的从功能而言。就从救恩上来说，男性和女性都平等地成为基督上的肢体，但是从功能上来说，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说的领导者和帮助者，这个功能性的区分仍然存在，而且在基督里面应当是被继续的肯定。特别我们可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看到，丈夫被呼召用牺牲的爱来爱和带领他们的妻子，而妻子被呼召来顺服和帮助他们的丈夫。在提摩太后前书第二章里面，只有男性在教会当中被赋予教导和带领的权柄。所以基督所带来的并不是在本质和功能上的平等，而是恢复了本质上的平等和功能上的区别。你明白我说的话吗？基督所带来的不是在本质和功能上的平等，而是在恢复了在本质上的平等和在功能上的区别。那么当男性和女性都按照神原初所创造的对美好互补关系的设计来努力地表达他们作为上帝形象的共同之处和上帝所设计的区别， 那么神的荣耀就正确的在神的儿女当中得到彰显。那我们最后再来思考成全，就是如果我们走到世界的末了，世界会变得怎样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将来会回到这个受造的世界，我们在新天新地当中将与神永远的同在。圣经称呼那将来的新天新地为新的创造，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圣经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么在进入新天新地之后，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改变会发生。根据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婚姻关系会消亡，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原有的婚姻关系，所有的信徒都在喜乐和顺服当中成为基督的心腹。但是另外一方面，性别角色仍然是神起初创造的一部分。性别的区别在新的创造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它也仍然存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会得到荣耀的身体，这荣耀的身体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比现在肉体更加美好。但是十五章三十七节他说，我们现在的形体是将来形体的子粒，是将来形体的种子。即便你在将来获得更好更美的身体，你仍然是你，你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可能你有翅膀我不知道，但是你仍然是你。而且我假设我们在那个时候仍然是可以互相认出来。所以你的性别，而你的性别呢，它是你仍然是你的一部分，因为性别渗透到你的性情、你的个性和你之所以是你这件事情的本质当中。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九节，圣经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既然神在起初的时候造男造女是造男造女，那么而且神在造男造女之后他看这样甚好，那么我也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性别区别在未来的新创造里面会继续存在，只是它不再被扭曲，也不再被罪所玷污，它比我们现在尽力所活出来的性别角色更加的美好。所以这我们可以设想，将来在神的新天新地当中，你仍然是神创造你的时候所赋予的你，但是呢，在创世纪第三章所加给我们的咒诅在那一天已经彻底消失了。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应该存在纷争、冲突、分歧和竞争，我们是一起在反映神的创造。所以弟兄们和姊妹们，当我们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始终带着未来的视角，就是我们承认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尽管我们努力想要活出圣经所赋予的功能角色，但是我们仍然是不完美的，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努力去赚得天堂的门票。所以我们把这个课程叫做合乎圣经的男女角色，因为我们在这个男女角色这件事情上我们都失败了，我们需要那一位完美的救主，他靠着他的死为我们开辟了到上帝那里去的新的道路。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根据圣经活出神在创造的时候赋予我们的男女角色，这是因为神怜悯我们。好，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也为我们这个课程祷告，我们有十三课，希望这个课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他的话语，而且更多的在我们的性别角色当中来荣耀他。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主，我们谢谢你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你造男造女，你造我们不一样，而且你把人造成两种不同的人，男性和女性，这让这个世界更加的美好，也让这个世界更加的反映神的荣耀。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知道如何按照你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角色去反映你的荣耀，反映你的形象，让这个世界在神的儿女身上看到一个最反映神荣耀的群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